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面前来听他的话语，来敬拜他。好，今天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被神离弃的这个生命。当我们来到这撒母耳记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整章呢，就是描述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被神弃绝，他们的一个悲惨的历史的这个记载。那这一个这样子的历史的记载呢，是要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要跟随神，好好的跟随神。你不好好的跟随神，你一直的犯罪，你一直的违背神，到最后呢，神的刑罚呢就临到以色列人的这个身上，以致呢他们一个以悲惨的结局呢作为这个收场。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被神弃绝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我们从负面方面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从正面方面来学习，好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那这边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说第四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宁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宁在雅弗。这边呢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就是他主动啊，主动的要去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受他们压制了，已经被他们有点压制了，所以他们要反击啊。如果你看第九节的话，你就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啊，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换句话，现在呢，以色列已经渐渐呢被非利士人呢所辖制了，渐渐的哈。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反击了，那么他们就安宁在那边。那么在第二节，非利士人将以色列人摆在两军交战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那在这场第一场的这个交锋里面呢，就4000个以色列人呢被杀了啊，所以他是吃了第一场的这个败仗。那怎么办呢？第三节讲的说，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所以当他们吃了败仗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的长老，这些比较有资深的，这些在经历方面啊，在灵性方面比较好的，哇，他们就所谓的提议说，哎，为什么神啊，竟然使我们在他们间打败了，为什么我们不要把那个月柜带过来？这个月柜呢，是一种能力啊，能够让我们说，让我们战胜。他们要靠这个东西。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你就发现了啊， Let us fetch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ord out of Shiloh unto us, that when it cometh among us, it may save us out of the hand of our enemies. It 就讲了，哇，你看那个月柜，哇，你知道是这么有能力的。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月柜呢当作是一种护身符来的，能够帮助他们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是完完全全错误的。后来我们发现呢，他们还是吃了败仗。那这个要告诉我们呢，当他们打败仗的时候呢，他们应该找出到底为什么他们会打败仗，为什么？是因为没有那个约柜的缘故呢，还是其他的原因？当然我们从前面的几章我们知道，是因为他们犯了罪，特别是那些在上的，特别是他的两个儿子费尼哈还有俄弗尼，两个在神的圣路上呢糟蹋了神的这些祭物，犯了罪，而且他们跟那个女人呢苟合搞在一起，
那这样的一个名声呢，影响到其他的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也因着他们的缘故呢，而开始轻视啊这个祭物，不要敬拜这样的神，反而系统去拜别的神，因此呢，他们是犯罪了。真正原因什么？是因为犯罪，他们打败仗的缘故呢，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因着他们犯罪的缘故呢，神就不与他们同在。所以第一点，被离弃，被神离弃的生命呢，是一个什么生命呢？是一个没有神同在的生命，没有神同在。当一个人犯了罪，神不与他同在。那这个我要稍微的解释一下，这个不是讲到说救恩不救恩的东西啊，这讲到说神有没有与他同工，有没有帮助到他。那对于信徒啊，当我们信主之后呢，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有那句话讲，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的，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呢，如果我们过着一个得罪神，过着一个犯罪的生命的时候呢，神就不帮助我们，他就帮不跟我们一起的同工。我拿一个例子，耶稣亚跟他的军队，他们第一次去攻打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很顺利，要绕几天，头六天每一次绕一次，第七天呢绕七次，之后一呼唤，那个整个城呢就倒下了。但是呢，当他们要攻打下一个城的时候，那就是爱城的时候呢，哎，他们就发现到他们在敌人面前，在爱城的人的面前呢，打败仗，他们逃跑。耶稣亚跟其他人呢，他们就在神面前哀哭，想为什么？什么缘故？后来神就告诉他们，你要知道，有人得罪了，有人拿了不应该拿的东西，而那个人当然我们说是亚干，他偷了神所吩咐不可以拿的东西，他拿了那些耶利哥城里面的那些金银，还有那美丽的这些衣裳，就是神说你不可以拿的，这东西都要归给神的，或者有些东西都能够烧了就烧掉了。他走去做，就得罪了神。所以因着他们得罪了神，所以下一次他们去攻打一个比较小的城，比耶利哥比较小的这个城呢，他们反而吃败仗，这是因为他们犯罪。我不讲他们，不是讲他们不得的救啊，那是说在第二次说因为罪的缘故，神不跟他们说在一起的这个意思，不帮助他们，不与他们作战。那照样如果你跟我在生命当中呢，让魔鬼或者让罪恶在我们生命中，你不要期望说神会帮助你，神会在你生命上做特别的这个工作。我拿一个例子简单，比如说讲员，那要一个讲员站在这边的话，你一定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你要存着一个无愧的这个良心，不然的话，你站在这边是很辛苦的。你站在这边，你讲不出什么话。当然，你还可以讲一些话，但是你的话不能够按照真理来讲，或者你讲的很勉强的，神不会透过你的这个讲开的信息呢，来帮助那些在台下的。你看到一些。本来神很重用的一些仆人，他们一段时候神很重用的，那忽然之间因着一些罪的缘故呢，他的整个侍奉垮掉，或者神不再使用那一个人，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有罪的缘故。所以呢，神呢就不再使用。那这个东西我们要好好的记清楚，你要被神使用吗？你必须要做一个清洁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一定要清洁。刚才我们所背的那个经句， 你已经得救了，你就像一个从死里复活了，从死里复活是完完全全改变的人，你就把自己献给义，做义的什么器具，那你才能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基督徒，不然的话你很难影响的。每一个信徒都要被主所使用，不单单是讲员罢了，不单单是牧师，不单单是传道人，不单单是长老等等，每一个如果你要被神使用的话，你一定要离开罪恶，离开罪恶，你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求神来帮助你，让神与你同在，让你上战场，随时随地呢神都帮助你。但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却不然，他们有罪，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以为他们必须要靠一个那个，其实那个月桂啊是一种代表神同在的一个记号，它本身是吧是没有什么的，它本身是没有什么的。如果你犯罪，神就不跟你同在，即使你带到来这边，他也不能够做成发生他的效力的。就好像在这边，等一下你发现了带来的月桂呢都不能够让他怎么着战胜这个敌人。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啊，特别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以为说哦，你们基督徒可以拿一个十字架，哦，那个十字架 来赶那个鬼啊，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不可以，也不要说拿一个圣经来哇看鬼，这些呢都不能够。真正能够胜过这些恶魔的是谁呢？是神，是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主耶稣本身，他能够胜过。如果你是一个圣洁，主就在里面，圣灵就在你的心中里面，圣经说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大，没有任何的这些邪灵那些恶者能够搅扰你的。所以你是就是这样，你去到这世上，你在那里作战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这邪灵的力量能够战胜。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信主的，没有信主的，哇，你走去拿一个十字架，你整天拿着个圣经的话是没有意识的。那那些已经信主了而犯罪的话，那告诉你神也不跟你同在。大家不跟你同在就是他不帮助你啊，他不再帮助你，他不再帮助你。你要见证没有力量啊，你要在人面前呢好好的侍奉他，你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求神与我们同在，神呢愿意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要因着罪的缘故呢让他让这个圣灵呢感到忧伤。第二点，神离弃了一个生命什么呢？是一个没有神祝福的这个生命。你看到这些人呢，他们就把的那个月桂带来，在这个第四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坡上万军之耶和华的月桂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以神的月桂带来啊。这两个人，你知道圣经讲他们是不认识神的，这两个人不认识神的，把这个。其实这两个是罪魁祸首来，把他们带到镇上来，哇，以为很荣耀啊，把他们抬到那个月桂，哇，你看我们月桂来到我们当中了，多么威风啊！接着下来，你知道吗？这个耶和华的月桂就已经到了营中啊，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面震动，哇，他们真的是很兴奋啊，我们的救星来了啦，救星来了啦，大家都。大喊大叫啊！然后他们的这个声音呢，震动了整个他们的这个军营呢，甚至连对方的这个敌军呢，这菲利士人听见这呼喊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啊？哇，他们都能够听到。然后当然了，后来我们知道是神的月桂到了，然后菲利士人就惧怕说，
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两次，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就是这些神。当然这些非利士人他们对以色列的这个神呢，有点错误的这个看法。第一点呢，他们以为有以色列人拜的神呢，就好像跟他们所拜的就许许多多的神啊，这是他们的这个错误。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那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但是这个真神呢，也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有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他们以为说，哇，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神在他们当中，就好像非利士人，他们也是拜很多的这个神，而且他们呢也会把他们的这个神明呢带到这个战场去，带到战场去的这个越柜的做法呢，在圣经里面不常有，是很少的，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他们就是要利用这个越柜呢来做他们的这个护身符，来帮助他。那这个是我们知道是无济于事的。当神不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呢，你任何外表的东西呢都是没有用的，都是不能够得到祝福的。即使说看到说大家都以为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唯一的救法，其实他们是扑了一个空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些人呢，他们在大声呼喊的时候，而非利士人呢也那么的惧怕，那么的惧怕，他们以为他们真的说我们有祸了，有祸了，他们以为这个神呢，这些神呢真的是能够把非利士人呢给击败了。那其实呢，坦白说，如果这些非利士人他们以为这个神真的是能够把他们击败了，那这告诉我们呢，在这个外邦人的这个眼目中啊，这心中，他们确切知道说，这位耶和华这位神呢，是一位全能的神，实在是从把他们从埃及地带领进入那个迦南地，然后在埃及里面呢降下许多的灾祸，他们知道的。就好像你问那些外邦人，他们也是知道耶稣啊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神，在他们所谓的伟大的神呢，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有时候你听过一个见证，这些这样的见证吗？说当他们玩一些东西的时候，特别跟邪灵有关，那玩那个电线呢，通常电线呢，我知道当他们玩的时候呢，他是透过这个邪灵的工作。你们知道电线吗？哦，它会，你把手指按在那边，它自己会移动的，那个碟子会移动的，是因为有一些邪灵的工作。那但是呢，当时他们正要玩的时候，他就发现，哎，这个东西不会走动啊。他们就问，在我们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基督徒？果然有一位基督徒在他们当中。他说：“对不起，请你离开。”请你离开，因为你的主耶稣太大了。所以呢，这表明说在他们心目中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说主耶稣是很大的，而我们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呢，如果基督徒啊不很好的跟随神，有罪恶的话，主的名呢会受到什么？受到侮辱。就好像你看当时呢，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把这个他所带来的这个夜鬼所代表的这个神是那么样的伟大，但是后来经过打仗一战之后呢，哎，不但他不能够救他们，反而他们这个被杀的人呢更加多，杀了多少？3万人。主的名受到侮辱，主的名受到侮辱。所以一个没有神，一个被神离弃的生命，你就是没有得到祝福的，你休想得到祝福。除非
除非你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他，来得着他，这个才是一个蒙神祝福的生命。你看耶利米书十七章七节说，依靠耶和华，耶和华为依靠的那人有福了。你跟我一定要依靠，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那人有福了。不是靠那些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是不能够帮助的，那个只不过是个代表。如果你在你家里放一个十字架 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信靠主的话，那十字架是不能够帮助你，也不能够救你。依靠耶和华，我们的心要回到耶和华那边，回到神，依靠人，依靠耶和华，这个人呢就有福了。那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到二节也说到，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边讲到说，你要得到福气吗？真正有福的，你一定要按着神的话语而行，不单单相信，不单单依靠，而且要遵着他的话语。以色列人的问题是在哪里呢？是在于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没有依靠耶和华，他们是按着自己的心意，以致他们失去了这个福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一定要一定要依靠他，一定要遵守他的话语，我们才能够蒙福。不然的话，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挂名的一个基督徒，你说你相信主耶稣，但活出来的生命却跟你所信的不一样，那就是有问题的。那刚才我也讲到说，犯罪的基督徒啊，会使主的名字受羞辱。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大卫的这个身上看得见。那当大卫犯了那个奸淫的时候呢，神就差派先知耶拿单来警告他，来责备他，然后呢就这样的跟他说，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节，只是你行这事啊，就是这奸淫的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那我们犯罪的时候呢，神的名就被亵渎了。怎么讲呢？因为别人看到你，哎，你讲你是个基督徒，为什么他走去犯奸淫？为什么做一个这么残忍的事情把人杀掉了？你知道这个大卫啊，为了要跟八十八在一起，竟然把八十八的丈夫呢送到战场去，让他死在战场上，故意的让他死在战场上，这个是所谓的谋杀，谋杀。当然不是他亲手，他透过他的将军去用方法来把他送到死地的。那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别人看到的时候呢，别人就说，基督徒你所做的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犯罪的时候，你要知道，不单单你得罪对方，你也让敌人啊，让别人以亵渎神名字的这个机会，换句话说，你也得罪神的名。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呢，都要处处的为着主的名，为着他的荣耀而做。我们要做一个真正能够有神祝福的这个神。当你犯罪，神就不跟你同在，我不帮助你，我说当不同在的时候就帮助你，你也不能够得到他的祝福。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你犯罪的时候你走去整天读经的话，你没有意识，除非你认罪，除非你悔改。就像大卫，大卫当他犯了那个奸淫的时候，那告诉你，那个几个月里面，整年里面呢，他的心是很难过的，他心是很难过的。他怎么读神的话，他怎么样读， 但话语呢会进入他心中，因为他心中被罪所拦住，除非他把这个罪在神面前认到认出来，求神赦免，他才能够再一次的跟神有好的关系，他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神的平安，神的喜乐才进入他的里头里。不然的话，那个日子是很难过的。那如果你看你的这生命有神的祝福吗？有神赐下的平安吗？有神赐下的这个喜乐吗？有神的这个安慰吗？你自己知道，没有的话你自己检讨，你错在哪一方面，错在哪一方面。不要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不要用读经来作为一种护身符。当然我不是讲你不要读经，你还是要读经，好好的从中学习来归向神，回到神的面前。那第三点，第三点，被神离弃的这生命是一个什么生命呢？是一个没有神尊荣的这个生命。你看第十二节这边讲到说，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啊，这个人是个报信的人。到了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啊，为神的月桂心里担忧啊。那人进城报信，贺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那这你知道这个啊，以利啊，以利是一个什么的？是一个士师来的，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什么领袖来的。他坐在那个道旁边呢，就是那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方，那个城门口那边。按理说，这个报信的人呢，应该什么？一定是看到他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到了，谁先知道这个消息啊？是以利还是城里其他人？你看，14节，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啊，贺城的人就多什么呼叫起来先来。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个报信的人没有跟他讲，可能他担心说把这样子的一个坏消息告诉他对他不好，或者一个可能原因呢，可能他就宁可的把这个人撇在一边，他宁可的跟这个城里面的人报信。但无论怎么样，是他最后一个，几乎是最后一个呢得到这个信息的人。你看，作为一个更领袖啊，本来他应该是第一位，第一个呢听到这个消息的，但是呢他却是最后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另外一点呢、啊、当他听了这个消息之后，那边讲到那时以利98岁，眼目发直，不能看见了。那人就对他说，我是从镇上来的，然后逃出来。以利说，我儿啊，事情怎么样？报信的人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月桂被掳去。他讲两个儿子都死了，神的月桂被掳去了。他一提神的月桂，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然后他的颈项就折断了。我们就想，以利表面上好像很看重神，但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他到底是看重神的荣耀吗？看重神的荣耀吗？如果以利啊是看重神的荣耀的话，他早在之前呢、啊，当他孩子啊在践踏神的这个祭物的时候呢，他就应该很严厉的去惩罚他们。但是我们发现到他没有，他只不过稍微的跟他劝道，不好啊，孩子不好，你这样子做是神所不喜悦的，而且你又跟那些你那夫人呢、啊、搞在一起
他是不好的，他只不过这样的讲罢了，他没有说真正的什么看重到神的这个荣耀，他所看重的只不过是什么，是这个月柜罢了。这个月柜是代表他什么，他的这个职分，他这个什么大祭司啊。如果这个大祭司他是侍奉的这个代表之物、啊、不见了，他的职分还有在哪里呢？他的脸还应该放在哪里呢？所以呢，对于他这个月柜啊，比任何东西呢来的宝贵，甚至比他两个孩子呢来的宝贵。当他听到两个孩子死了，哎，他知道说罪该万死啊，罪该万死，应该死的。但是来到这个夜柜的时候呢，他忽然之间他受不了这个刺激的，因为这个跟他的这个自尊跟他的这个职分有关。但是呢，他不是以神的荣耀为先，而且这个圣经讲到什么，讲到他这个时候已经是98岁，而且是眼目发直不能看见啊。OK， 这个是啊一点。那最另外一点是在18节那边讲到他死的时候，他这个颈项折断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OK，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他年纪老迈了，折断了就很容易死了。而且另外一点是身体的话沉重，身体沉重，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很胖的一个人。但胖的人呢，一倒下来了，他那个冲撞力呢是很大的，就很容易。很容易断。那为什么会胖呢？有人说胖呢，我相信吃多，对不对？吃多。那么其中一个他吃的什么？吃的就是那个鸡肉。你看，如果你回到那个第二章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鸡肉，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名以色列献美好的祭物肥己，肥己。看这边讲到说，你们我所吩咐献上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他没有讲到你的两个孩子，你们啊，这包括他在内。那虽然以利他本身没有直接的所谓的糟蹋神的这个祭物，但是呢在间接上他是容许，他是支持，他没有直接的惩罚他两个孩子。换句话说，他在他们的这个恶上呢有份，肥己，他也吃了很多，对，他也吃了很多。所以有些东西啊，虽然你没有直接的去做，在罪上的人你没有直接去说，但是你容忍或者你关着一个眼睛看不见的话，你表示说你同意了，你同意。有一天神要问你，哎，为什么那天你看到的时候你没有讲，为什么你知道的时候你没有说出来，为什么你不反对？你要负上一个责任。这个以利啊，他在这方面他没有尊荣神，他没有尊荣神，没有把神的荣耀放在第一，他看重的乃是他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孩子，过于看重神。他孩子所做的这个错的东西他没有加以严厉的惩罚。孩子拿到了这祭物呢，也送到他自己的肚子里面，肥己，他自己很大志。所以呢，到最后呢，神没有把尊荣呢放在他身上。这边讲到他死的时候呢，是这样子倒下来，往后倒，折断自己的这个颈项，而是在听到人打败一仗之后呢而死去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很不光荣的一个
不蒙神所赐福，不蒙神所尊荣的一个祭司。好，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学习，学习着要尊重神，尊重神。你尊重神，神就看重你。我常常说，怎么知道你看重不看重神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来敬拜的那一种的态度，你来敬拜神的那一种的这个预备心。如果你遵从这位神的话，你一定好好的预备你自己来敬拜神。你要奉献的东西你预备好，你要穿的东西你早一点预备，你祷告，你说神啊，我要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那么你找到，你在这边享受神的这个敬拜，敬拜神的这个时刻，听他的话语，唱诗赞美他，这个是应该有的。不要随随便便啊，不要把它当随便的一件事情。然后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你也是要尊重神，哪一方面神不喜欢的东西你就要不喜欢，神所憎恶的东西你也要憎，神所喜悦的东西你尽量的去做，那神呢就会赐福于你。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就有这个两个人，叫夜色。夜色他处处尊敬神，二是他不做，甚至是送到他面前的这个波提法的太太，送到他面前，他竟然他说这样的大恶，我怎敢做了？我怎敢在神面前做了？我不敢。那么来到这个，后来他被送到监牢里面，他也是安分守己，神也与他同在。啊，等到死了，还没死的，后来慢慢神就把他升起，作为这国家里面的这个在法老以下的那个最高的这个领袖。后来他就这样子的平平安安的去世。啊，到最后呢，他死之前呢，他说你要把我的骸骨呢带回去那个这个应许之地啊，就是这个以色列地呢埋葬了。这些东西呢都一一的按照他的心意，神尊他尊荣神，神就尊荣他，让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很尊荣的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的骸骨也被带回去安葬。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呢，叫做乌西亚王。我不晓得你知道乌西亚王吗？乌塞亚。那这个王呢，神呢赐福给他，哇，他的这个国家越来越昌盛。然后圣经讲呢，他心高气傲啊，哇，我是一个王啊，我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做啊。他就开始不尊敬神了。怎么讲呢？建这个像啊，只有祭司可以做。有祭司，你虽然你是王，你是一国之君啊，你也没有那种权利可以越过去圣殿里面自己要烧香，在这个香坛上烧那个香，你没有那个权利的。但是这个乌西亚王却不然，他自以为自己是一国之君，他已经超越了一切，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那这个是得罪神，是不遵从神所交代的。当他要冲进去的时候，那些祭司拦住他不让他进去，但是他还说我要。就在那一刻，神就使他得到一个病，叫做麻风在他的耳上。那从今以后呢，他就患了这个麻风，他就不能够再进了神的殿，他也不能够在一个宫殿里面，还要住在另外一个宫殿里面了，而由他的孩子来跟他帮他治症。你看，这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他不
尊荣神的时候呢，不尊重神呢，神也不看重。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实在是一个能够尊荣神的。你尊荣神，神就尊荣你，就是那么简单，就是那么简单。你的孩子把他交托给神，你的生命交托给他，神啊，这是你的，你尊重他，你给他，他会给你更多。这是圣经的这个原则。你越不尊重他，你也藐视他，把神看作是可有可无的，在这个敬拜方面，在这个你生命方面，你随随便便的过活的话，你是不会得到神的这个祝福的。最后一点，被神弃绝的这个离弃的这个生命，是一个什么生命呢？是一个没有真意义的这个生命。你看这边来到他的这个第十九节，以利的儿妇非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啊，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去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你看这时候呢，他听到这些这样子的恶讯的时候呢，对一个生命已重的一个妇女啊，那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圣经讲他说闷然疼痛，去生，整个人就弯下身体，就这样子生下来。那他就把孩子生下来，但是呢，这告诉我们，他生的时候呢，他就死了。那当他要死的时候呢，有人告诉他：“哎，你得到孩子了，应该高兴了。你得到孩子，你也高兴了。”这圣经说，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什么心上，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后来他给了这个答案，他答案第二十一节，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以卡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荣耀离开了，离开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是的，当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荣耀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还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什么意义呢？你想，若神不跟我们同在，还有什么意义的呢？当然有很多人呢，尝试用不同的理由作为生存的这个意义啊。你说啊，为着孩子活不是很好吗？啊，为着家庭活不是很好吗？为着赚钱活不是很好吗？那这一些呢，可以成为一些暂时的一种生存的意义的这种理由，但是它不能够给你一个满足感。不能够给你一个真实的这种意义的。你发现到，如果你在思想一下，你是不是为了孩子之后又有什么意思？你为了丈夫之后又有什么意思？为了家庭之后又有什么意思？为了赚钱之后又有什么意思？你发现到最后呢，你有什么意思的？如果你想深一点的话，但是如果有神，你为神而活的话，却不然。这为神而活，你就有那个永恒。孩子会过去，家庭会过去，钱财会过去，但是你为神而活呢，却是什么？有那个永恒的这个价值。我们人要的什么？说是永恒的，你知道吗？我们要永恒的。买屋子你要买99年，还是你要永远的永久的地基？对不对？永久的。如果有选择的话，在新加坡通常也是有两种啦，你可以有99年，有些也是永久的地基。有两个选择的话，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永久的，你得永久的。
因为你里面是，你知道永久是比暂时的来的有意思，来的有意义。所以你为什么活的这生命呢？是有永恒，所以你有这个价值。而且他也会什么？也会奖赏你，他会奖赏你的。所以你要真正的有这个真意义的这个生命吗？你就回到神这边面前，回到神的面前。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之甚智，便是聪明。”人开始认识神，你就有智慧；你不认识神，你还是在无知，你还是在愚昧当中。因为不认识神，就不认识到永恒者。啊，你不认识到永恒者，你的生命就是暂时。这个世界的生命一过去，你将会失去那永恒的那个福气。啊，认识之圣者便是聪明。是的，你跟我如果认识了神，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你就是一个聪明的人，你比一般上的人都来得聪明。因为你为着你的永恒预备，不然的话你就整天忙忙碌碌，你不知道为谁而活，你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你就是跟着世人，跟着时间而走。传道书十二章一节说到：“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这讲到没有喜乐，这个是按着一般上人的这个想法，世人的这个想法，就说老，当你老变成你老年人的时候，你走不动，你看不清楚，你听不清楚的时候，那就是你那些没有喜乐的这个日子。当然对于信徒呢却不然，你有主那些日子呢还是有喜乐，还是有平安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你都要纪念造你的主啊，要去造你的主，这才是有意义的。谁是造你的主呢？就是那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神。你要趁着你年幼啊，你认识他。感谢神，我年幼我就认识了，到今天我感谢神让我早年幼还年轻的时候就老早认识他。那如果你已经过了年幼的这个时期，你也想干，你还是可以继续的认识他。最重要，你要纪念造你的主，纪念不单单说想到，你要接受他，接受他，认识到耶稣基督，认识到接受耶稣基督，认识到我们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那个创造你的生命的那位主，让你的生命才有意义的。不然的话，即使你有这个千万的这个金银，你许许多多的这个土地，有高楼大厦，到处都有你的这些 hotel 的话，我告诉你，你能够住多少间 hotel？ 不是一间的，你能够住一个房间罢了，对不对？你只能够住一个房间罢了。所以你发现到，其实多并不表示你真的是有多，啊，你真的能够用，只不过是那张床罢了，其他东西你就让给别人用，对不对？啊，所以要纪念，不是在于你多少，而是在于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位神。你认识到这位神的话，你接受他，回到他面前，那你的生命呢，就是有意义的。好，所以来到今天，我们就看到说，被神离弃的这个生命呢，就是没有神同在，神不会帮助。我们要求神与我们同在，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他应许我们，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继续的让他与我们同在，不因着罪恶的缘故，以致失去他所赐的那种平安、那种能力、那种的喜乐。也不要失去神的这个祝福，神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信徒。当然我讲祝福的时候，这个不一定说腰万满银啊，满完 不是很多钱，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祝福呢，在可能在属灵方面，可能在家庭方面，在各方面，那一种的福气呢，更加的有意义。哦，没有被神立起的这个生命呢，这个没有尊重神。我们要尊重神，你看重神，你荣耀他，他就看重你，他就尊重你。你有神，你的生命呢就有意义了，那种意义呢是大的不得了。我讲这一点，让大家稍微的注意，是说许许多多的这个忧郁症，忧郁症 depression， 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他们对生命呢的这个意义，真正的意义呢有这个矛盾，他们不了解，以致他们在那边有这个所谓的起内心里面起很多的这个冲突，已经造成了这个忧郁。那有些人不能够从当中脱离的话，很多呢都可能会寻短见。但是你跟我却不然，我们已经有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知道生命的意义，你就不会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就是这种忧郁症。那么以致你能够有喜乐，有方向，有意义的过你的生命。但愿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主的，好好的来认识，认识到这位神，你就能够得到一切，你将会有一个更有意义的这个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帮助我们，在使让我们好好的警惕自己，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寻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特别让我们的生命实在是不被罪所捆绑。主叫我们实在在这方面能够谨慎，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他们犯罪，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却用别的方法来处理他们的问题，以致他们得不到他们所料想要的这个成果。哦，主啊，你叫我们从中能够学习到这样子的功课，让我们从前车之鉴能够更加的能够警惕自己，好好的寻求你，得到你的祝福，得到主你要赐给我们的这个有意义有见证的这个有喜乐的这个生命。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名求，